开人讲故事，作者开人照，播讲林曼。今天我们讲一讲约瑟被卖的故事。我们大概都听过，甚至背过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这句经文出自罗马书8:28。神的话绝对不会出错，可听的人看看这世界上发生的事，就觉得神的话不好理解了。宏观看一下，邪恶好像经常得胜，神也似乎极少出手干预。微观看一下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好像对自己没什么益处，没带来好处不说，还带来了害处。那怎么解释神说的这句话呢？首先，这益处是神的标准，不是我们的。达成神目的的事都是有益处的事，而神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越来越有他荣耀的形象样式，把荣耀归给他。还有就是，神只说让爱他的人得到益处，没提剩下的那些人的事儿。感觉自己不得益处的人，先要好好琢磨一下自己是不是爱神的人。爱神必须先要认识神，否则爱神这事无从谈起。而想要认识神，必须读圣经。连圣经都不爱读的人，说自己爱神，有说服力吗？创世纪的37和38章记载了两件发生在雅各这个多妻多子家庭的倒霉事。37章的约瑟被哥哥们卖掉，这事是悲剧。38章他玛和公公生下双胞胎，这事是丑闻。如果故事只读到这里，没有人会认为这两件事对雅各家有任何的益处，似乎对他家的每一个人都没有益处，这家人自己也很可能这么想的，不这么想才奇怪呢。我注意到神和上帝这两个字在37章和38章根本没出现过，和这两个字有关的任何字眼在这两章都找不到。约瑟两次得异梦，没提起神，名字改成以色列的雅各，此时还用旧名字，难怪他丧了爱子，悲哀哭嚎时也没提一句神。大概此时神在雅各和他众子心里很不清晰，他们更看不出来神对他们一家的旨意。在这种心态下的这家人想说爱神，都得咬咬牙才开得了口。替他们想想也真难呢，特别是对雅各来说，爱妻拉结早逝，他恨不得跟了去，可不行啊，还有三个妻妾要他伺候呢。再说了，大大小小12个儿子，外加女儿，他得尽责任呐。可是他的长子和自己的妾上了床，他的老二和老三成了凶残的杀人犯，两个妾生的4个小点的儿子们都有恶行。这些逆子们似乎把犯罪不当回事，一点儿都不思悔改。从他们对弟弟约瑟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了。雅各当爹严重失败， 他还敢确信神拣选他们一家吗？雅各打量一圈自己的儿子们，也许想到了神从爷爷亚伯拉罕的肉身儿子中单挑出来一位以撒，又从老爸以撒的两个儿子中单挑出来自己，心里嘀咕着，没准神也只拣选他的一个儿子，是谁呢？在他的心目中，非约瑟莫属。这约瑟不仅是他爱妻拉结所生，更难得他与弟兄迥别，是他儿子里的高大上啊。难怪他要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儿子们，他把指望都放在约瑟身上了，但他心里没底，因为他想错了，神不会让他有这个底的。正因为他对神的心意不清楚，心里发毛，所以他开始用上了他父母的套数，重踏父母的覆辙，而且比他父母还甚，严重偏向约瑟。家庭模式实在顽固，除非彻底认罪，恒常祷告，求神帮助，否则下一代所犯的罪恰好就是上一代人所犯的。以撒犯了和亚伯拉罕类似的罪，雅各也犯了以撒的毛病。其实神要用他的哪个儿子，不需要他瞎帮忙，他的任务是爱每个儿子，从爱老婆们做起。他如果真做了，他会早一点明白神拣选了他的全家，他的12个儿子都成了以色列族的族长。我认为他的后代所得的祝福史无前例，我也最羡慕他这一点。神要历世历代的人称呼他所拣选的国度为以色列，神自称是以色列的神。更让我动容的是，神还自称是罪人雅各的神，正如神不放弃罪人雅各，打磨他，神也不放弃他的儿子们，他也要打磨他的儿子们，尽管他们大部分是极恶之人。神在37章先开始了他对雅各爱子约瑟的工程。经上说，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，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，他的这几个哥哥们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人家毕竟还肯带他玩不是？他大妈生的哥哥们理都不理他。这约瑟也傻，人家都失宠了，你这个宠儿还不体谅一把，还非在老爹面前打小报告，落井下石，毫无兄弟间的体谅，招恨呢。约瑟牌的乖乖得宠的孩子容易有优越感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在应该低调的时候经常高调，招人嫉妒恨。雅各说不好有意无意的火上浇油，助长了约瑟这告状的毛病。老雅各也是给自己的偏心找个理由呗。这几个哥哥本来就对自己和母亲们的低人一等地位恨在心头，怎容得这得宠的弟弟踩他们一脚呢？不会干的，他们本来还看在他小的份上让他一回，带他放羊，这下好了，他们不想带他了。雅各看到约瑟被哥哥彻底孤立了，还不反应呢，竟然给他做了一件彩衣穿在身上招摇， 索性不让他出去放羊了。天天穿戴成这样，哪能干什么活儿啊？在家里高高在上，真像继承人呢。父母偏心是让兄弟反目最有效的办法。雅各太不明智了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这下可好了，矛盾公开了。以前老爹偏心，兄弟不睦，还稍稍掩饰一下，面子上还过得去，现在完全不遮不盖了。雅各的三个老婆也没人给他提个醒，当回贤内助，还是他根本不把老婆的话当回事。反正他不知道自己干了多大的蠢事。约瑟更是稀里糊涂，连他哥哥们跟他一句好话都没得说了，他还凑到人家跟前惹人厌。先是傻乎乎地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，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他是得意呢，还是真憋不住想和哥哥们说话？他哥哥听了他这番梦话，更恨他，恶狠狠地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哥哥们认为约瑟有野心，想称霸。也许约瑟真没野心，所以对哥哥敢说实话。他又来冒傻气了，这回他跟他哥哥和老爸一起说，看呐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。这意思也太明显了，不光哥哥们听了记恨他，连偏向他的老爹都责备他。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爹嫌他太张扬，应该把这话存在心里，把神的启示告诉他人是应该的，但要选对听众，还要选好时机，在合适的时候对合适的人说合适的话，需要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。对17岁的约瑟来说，他还没这个智慧，他可能还不清楚他的梦是神对他的特殊启示，让他存在心里慢慢消化，用来支撑他经历以后无法解释的苦难。约瑟不该冒冒失失地跟哥哥多嘴，给自己招来祸患。祸从口出，这话不假。再接下来，约瑟的哥哥们都去试剑放羊了，没带他去。几年前，他们才毁了试剑城，从那里跑到这边，怎么还敢回去？这证明了兄弟几个有多胆大包天。雅各心里不安稳了，他担心众子的安危，差遣约瑟说，你去看看你哥哥平不平安，回来报信给我。约瑟听了马上起身去找哥哥，他明白父亲的担忧。他长途跋涉了80公里，到了试剑，没找到哥哥们，他想到父亲的嘱托，也理解父亲的心情，就四周转，一心想找到哥哥们。我看他对哥哥们是关心的，至少想在他们面前讨好。他转悠了半天，恰巧碰上了一个知道哥哥们下落的人。你说他没碰上这个人多好，安安心心的回家得了，跟老爹也算有个交代，不说自己也可以在家里当太子， 少受多少罪呀？这个人跟他说，他的哥哥往多塔去了。约瑟马上又赶了20公里去多塔找。约瑟为了让父亲放心，也为了对哥哥们示好，至少走了4天吧。他如果知道哥哥们有多恨他，还会做这傻事吗？我认为他不会。但有一个人会，这个人是神子和人子耶稣。耶稣明明知道世人多恨他，他们最后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还是听从顺服天父的差遣，从天庭下到人间，走了无穷远，穿着粗布衣，为了救世人脱离死亡的苦海，带他们回天家，让天父开心。约瑟是不知道哥哥们的心情的，要不然他绝不敢穿着那件彩衣嘚瑟。我家小女如果知道哥姐不喜欢哪件衣服，死活不肯穿上身的，别管多么名牌高档。约瑟的哥哥们大老远就看见他彩衣飘飘的过来了，这身打扮独一份，好认。哥哥们气不打一处来，同谋要害死他。那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坑里，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这记恨成了多深的仇恨呢？老大刘辩不想做太绝，只想教训约瑟一顿，不想要他的命。毕竟是老大，对父亲要有个交代。但他行为不检，弟弟们早就不拿他当大哥了，即使他想救约瑟，也得暗中来。所以等约瑟到了跟前，他们一拥而上，扒下他的彩衣，把他扔进一个无水的深坑，反正他也爬不上来，死是死定了，慢点死，多遭点罪，更合他们的心意。这帮哥哥们收拾完了约瑟，高高兴兴地席地而坐，开始野餐了。困在坑底的约瑟哭求他们把他拉上来，他们反而吃喝得更欢了。解气呀，痛快了。幸亏他们中间有一个还没坏的掉渣，老四犹大良心稍稍不安了。他远远看见一伙米店的商人走近了，心生一计，对弟兄们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藏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不如把他卖给这些商人。剩下的哥几个同意了，他们就和人家讲好了价钱，20块银子，把约瑟拽上来，绑好了，卖给了下埃及做买卖的米店商人。哥几个每人分了2块银子，幸灾乐祸地看着哭得不成声的讨厌弟弟被人拖着走远了。弟弟的哭声和哀求在以后的多年都回荡在他们的心里，挥之不去。但此刻他们的心麻木不仁，硬如石头。他们卖约瑟的时候，老大刘辩不在场，没准儿轮到他去守羊，或者他想自己静静，想个法子放约瑟一马，又不得罪其他那几个汉弟。等他回来一看，约瑟没了，心中惊惧，他可是了解他的弟弟们，知道他们没有不敢干的事。他撕裂衣服，问道，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作为老大，他是跟老爹不好交代。他的弟弟们扔给他2块银子，告诉他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有办法糊弄老爹。他们一刀宰了一只公羊， 把雪往约瑟的彩衣上胡乱抹了几下，派人把衣服给老爹送去。羊肉是不会浪费的，他们接着吃烧烤。雅各看见血染的彩衣，真以为约瑟被野兽撕着吃了。他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我猜他在那些日子里至少庆幸拉结早逝，没经历这丧子之痛。他们俩为了要这宝贝儿子费了多少劲儿啊，这孩子又是那么可人心意，是他们的骄傲和精神寄托。雅各多年前曾以一件外袍和山羊皮欺骗过自己的父亲，现在他的粽子用一件沾了山羊血腥的彩衣来骗他，神还真不肯轻易放过他。神是大有怜悯、大有慈爱的，神这么折腾他，为何呢？我也有一个爱子，我的约瑟，我体会神不让我爱我的儿子过于爱神，神要拿走我心中的偶像，不惜一切代价。神这样对我和我儿，是为了让我们两个得益处。神也不要雅各把约瑟当作偶像，当作精神寄托。神要完整的得到雅各对他的敬拜，约瑟对他的敬拜，约瑟兄弟们对他的敬拜，你和我对他的敬拜。神用献以撒一事考验了亚伯拉罕的忠诚，以撒的顺服。现在神用约瑟从雅各生活中消失这事考验雅各的委身，不是吗？他还有谁可以靠呢？还有什么人或事让他骄傲呢？这是雅各最后一次受骗了，可他还不知道，所以当他的好儿子们假惺惺地跑来安慰他时，他不肯受安慰，说：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他看着眼前这些让他失望透顶的粽子，想象不出来神能选哪个，他都觉得他们不配。他对此伤心难过至极，他一心想祝福的是约瑟啊。故事到了这里，看起来雅各过早地失去了慈母、爱妻、宠儿，他发自内心爱着的所有人，神就是这样对待他的，为要得到他完全的依赖和委身。不是神的心硬，是我们的心对神不软，不肯像孩子一样依赖他、敬畏他、顺服他。雅各自以为他想抓住神，神要教会他抓住神的真正意义。雅各因为对神心硬，不肯爱他的其他家人。我们正硬着心做什么惹神不悦的事呢？神的美意，我们往往不能很快明白。雅各做梦也想不到，透过丧子的苦难，神要在他们家每个人身上动工，让他们的生命更新，让他的众子都成为以色列的族长。他如果知道，肯定会说：后人呐，万事真的互相效力，不管是福是祸，爱神的人绝对从中得益处。此话太准了。